元宇宙的实现依赖于认知坎线。我们说过，元宇宙源于人类意识，而在元宇宙的实现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无非是让机器能够重现人类的意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还得回溯意识进化的过程。意识主体或者说自我的形成是结构和功能迭代的过程，更是反复优化的过程。基于这一基础，我们也曾探讨 AI 三大主义，连结主义、行为主义与符号主义的关系。在认知坎线的理论框架下， AI 三大主义其实是相通的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生命早期更像行为主义，到了高级阶段更偏向符号主义，但还不能被符号主义完全涵盖。生命整个过程更贴近连结主义，连结主义不停坎线化就能达到符号主义。机器学习也是优化过程，只是目前的优化策略有些盲目。在特征工程领域，机器找到的很多特征难以解释。举例来说，机器找到的图像特征大多是一些在人类看来没有意义的像素片段，而人找到的图像特征则是更具有可迁移性的认知坎线，如场景、颜色、动物的器官等。认知坎线可迁移、可遂通，更容易在不同坎线之间建立联系，而机器找到的特征却难以相互关联，鲁棒性也较差。因此，机器识别的图片只要改变一个像素点，就可能谬以千里，而人类很少犯这类错误。我们将生命拥有的自我意识称为一种相变，正是有了生命的相变，我们的世界才有了生命视角，随之带来了更丰富的、更有创新性的宇宙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全能视角和生命视角的区别。全能视角是全知全能的，表达的是绝对的东西，比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生命视角则是指经常看到相同的东西，例如我们这次看到的红色和上次看到的红色，从全能视角来看总会有不一样的维度，但生命视角认为它们都是红色。一个馒头一碗饭的差别如此之大，但是生命视角将它们都看作解决温饱的食物。有时生命视角也能体会到全能视角的内容，这主要是因为生命视角能够进行总结和推理。比如山外有山的联想可以一直持续，即使在现实世界中山外是大海，也不妨碍我们主观上进行无穷的想象和推理。这种生命视角恰恰是一种优势。正是因为生命视角的犯错，我们才能构建出很多原本物理世界不存在的内容，比如哲学、信仰、符号主义等。生命视角能够让人主动地参与世界的进程，甚至将世界朝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推进。强计算主义的背后是强还原主义，主张意识、智能都可以被完全还原。从全能视角来看，这种还原可以成立，但从生命视角来看，强还原主义是有问题的。从生命个体来看，世界是无尽的，尽管宇宙中的粒子数量有限，但个体面对的未来世界的变化是无穷的。因此，生命个体需要意识与智能来帮助自己应对环境中无穷的可能。而全知全能者就不需要智能，因为一切都清晰明了，只要顺着朝前走即可。过去的相变是空间结构或者二维的相变，而生命可以看作有时间维度的相变，这与时间晶体不同，因为时间晶体是周期性的，它会回到严格意义上的原点。生命这种相变带来一种新的特征，就是自我意识。不同的生命个体由于自我与外界交互经验的差异，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认知坎线， 这些认知坎线就像不同的平行世界，对应了不同个体对外界的全部认知。生命视角的平行世界与全能视角的物理世界存在竞争关系。生命视角的平行世界一开始非常微弱，对物理世界的影响很小，但随着代际传承，主体间及主体与外界的相互作用，平行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对物理世界的进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。意识世界的进化过程并不神秘，是可以理解和追溯的。虽然这种追溯的路径可能并不唯一，但是他们最终都要追溯到自我意识这一源头上。生命进化过程也是这样，虽然追溯生命进化过程的路径可能多种多样，比如进化论、神创论等，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探究生命的由来。在现代科学体系下，进化论是大多数人相信的生命进化理论，但神创论其实也有反驳进化论的理由。比如眼睛的结构很复杂微妙，如果生命是按照进化论那种完全物理的过程进化的，那么眼睛的形态应该更加随机多样，而不应该有几乎一样的结构和形态。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，只有从认知坎线的结构与功能迭代的角度来分析，才更容易理解。